以下是一个设计故事。有一个小朋友，他每次玩完玩具之后都将玩具摆到周围都是。每一次阿妈都好声好气跟他说，哎，玩完之后你执返好啲玩具啦，唔好搞到周围系啦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我会掉晒你啲玩具，你就冇得玩㗎啦。阿妈虽然咁讲，但是阿妈都是爱锡呢个小朋友嘅。佢继续教导佢，继续容忍佢。希望有一日这个仔可以改正。阿妈就将散落在地下的玩具慢慢执返好佢。又有一次，这个仔又攞晒啲玩具出嚟玩，又去玩到成地都系。阿妈就再劝佢啦，你玩完之后好心你执返啲玩具啦，唔好搞到周围都系啦。阿妈仲好严厉咁同佢讲，嗱，你再系咁嘅话，我就将啲玩具掉晒佢㗎啦，你以后就冇得玩㗎啦。到时你点样哭、点样喊、点样咬牙切齿，你都会永远失去咗呢啲玩具㗎啦。再有一次，呢、这个仔又拎晒啲玩具出嚟玩，一样玩到成地都系。阿妈就好心寒，讲极都唔听。阿妈就去煮饭，任凭佢去玩。其实阿妈唔出声，这个仔是不是就是不知道阿妈的心意是什么的呢？惩罚还没来到，是不是阿妈所说的惩罚是不会出现的呢？有一天，这个仔又拿了玩具出来了，又一样玩到成地都是了。阿妈终于出手，将佢散落喺地下玩具执落垃圾袋度，成个垃圾袋掉落垃圾房。呢、这个仔就发晒烂渣，大大声咁顶撞阿妈，话阿妈过分严厉，冇爱心，唔出声，唔作警告，就做啲咁重嘅惩罚。佢对阿妈话：你系阿妈，你做乜都得噶啦，你中意掉晒玩具，你咪掉咯，你大晒噶啦。你是阿妈，你咪照你认为妥当去做咯。你认为这个仔应不应该受到惩罚呢？这个仔冇反省到自己，佢冇醒觉到佢受嘅惩罚系由于佢自己犯错嘅结果。佢反而认为阿妈滥用权力，佢好无助，佢好无辜。佢对阿妈话：哦，你是阿妈，你认为点妥当嘅，你咪去做咯。这个仔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他的行为是会受到惩罚的呢？当我妈警告这个仔的时候，是想要这个仔改正而不用受罚，还是想这个仔哦不改就罚他呢？究竟是妈没有作警告，还是这个仔不肯听呢？以利是大祭司，作为一个大祭司，他应该很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应该很明白律法的要求，人民对他也有期望的，他应该是一个很敬虔的人，他也应该是自己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也都能够将上帝的律法教导给他的家人和上帝的子民。而你有没有实践到他的职责呢？上帝有没有指出他的错误呢？他有没有听从上帝的启示呢？上帝决定对他作出惩罚的时候，他是用什么心态去回应耶和华的启示呢？以利受到惩罚，究竟是上帝没有教导他，没有启示他，还是他知道而不肯悔改呢？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第三章一至十八节，旧约圣经第244页，244页，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。年轻的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下侍奉耶和华，那时不是时常有从耶和华来的讯息，更少有异象。有一晚，老眼昏花的以利在自己的房间睡觉， 撒母耳瞓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，天仍未亮，灯仍点着。耶和华呼叫撒母耳，撒母耳答话：来啦，师傅。就跑去以利处，话：你叫我做？你叫我咩？我喺呢处。以利话：我冇叫你啊，翻去瞓觉啦。撒母耳就翻去瞓觉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又叫撒母耳。嗰时撒母耳仍未认识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仍未向佢讲过话。佢又起身到以利处，话：你叫我咩？我喺呢处啊。以利话：我仔，我冇叫你啊，你翻去瞓觉啦，你翻去瞓啦。耶和华第三次叫撒母耳，佢再起身到以利处话：你叫我咩？我喺呢处。于是以利知明白是耶和华叫个小子，叫个孩子。第九节就对撒母耳话：翻去瞓啦，若果佢再叫你，你就话：耶和华啊，请讲。仆人听见，撒母耳就回去睡。耶和华你站在那处，好像先前那样。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请讲，仆人听见。耶和华对他说：无奈，我必在以色列人中做一件不寻常的事，使每个听见的人都惊怕。那日我要彻底执行我向以利家讲过的话，我已经话他知，我必因他仔的恶行顶撞我，而永远惩罚他一家。以利知道他们做坏事，但没有阻止他们，因此我郑重向以利家宣告，任何新祭或祭物都不能挽回此重罪的后果。十五节，撒母耳睡到天光，起身开耶和华殿的门，他不敢向以利提起此异象。以利叫他：我仔撒母耳。撒母耳答话：来啦，师父。以利问他：耶和华对你讲乜嘢？唔好唔俾我知。如果你唔全部讲出嚟，愿上帝重重处罚你。于是撒母耳讲出嚟，冇隐瞒。以利话：佢系耶和华，愿佢照佢认为最妥当嘅做。第一节，年轻嘅撒母耳喺以利嘅教导下侍奉耶和华。那时不是时常有从耶和华来的信息，更少有异象。年轻的撒母耳，他的年代即是士师年代的最后阶段。士师年代在政治上是没有一个王，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来管理他们的。十二支派各自行政，在宗教上人民也都受到外族的宗教影响，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外邦人的偶像。既然他们离弃耶和华，在这段时间圣经就说，那时不是时常有从耶和华来的信息，更少有异象。耶和华很少赐下他的信息，更少赐下异象的启示。咁会唔会有人话：哎，耶和华，你都唔赐下信息俾我，你都唔教导我，我咪唔知道你要求我做乜嘢咯？我咪唔知道点样去敬拜耶和华咯？咁更加我唔知道咩个啱咩个错啦，你都冇教我，咁我做错事都唔关我事噶，系你冇教我，你冇话俾我知咋？其实呢个系会唔会似一啲小朋友咧？啲小朋友都会咁同阿妈话。你都冇话俾我听，话呢啲嘢系错，咁我咪做咯。点解你要惩罚我？又或者话：诶，我做嗰阵时候，你又唔制止我，咁你唔制止我，我咪做咯。咁你而家嚟惩罚我，咁系你唔啱。如果你嘅仔女咁样同你讲嘢，你会点样回答佢咧？ 作为父母都会经常教导他的仔女的，会制止他们错误的行为，希望他们改正的。但是这个小朋友继续犯错呢？那父母是不是次次都出声呢？那是不是每次都闹他呢？那好了，有一次不闹他，那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就不知道父母的心意呢？其实小朋友绝对知道父母的心意，恐怕是这个小朋友虽然知道父母的心意，但是他放纵自己继续犯罪，继续犯错，就用哎我不知道作为藉口，是为自己解释而已。士师年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外邦人的偶像，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信息，不知道有耶和华的存在呢？还是他们为了他满足他的私欲，希望敬拜外邦人的偶像在肉身上得到好处而离弃耶和华呢？士师记怎样讲呢？士师记2:19，但是士师死后，宗民就回复行恶过腐败的生活，并且比前一代的人更可恶。他们去服侍同拜其他神明，不放弃邪恶顽抗的行为。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力和亚大陆。这些偶像被认为被宣传到，哎，他们是可以，哎，控制雨水啊，控制农作物丰收啊，可以控制生育啊。那拜这些偶像的仪式呢，是可以放纵私欲的，是有纵欲淫乱的行为作为献祭 的一个部分。那偶像崇拜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祈求这个偶像给他的好处，是人利用偶像去得到好处。而这些偶像崇拜呢，是容许他们放纵私欲的，容许他们作出淫乱的行为，容许他们过腐败的生活。但是敬拜耶和华呢，耶和华就不容许人放纵私欲，耶和华就要求人过圣洁的生活，是人改变去侍奉上帝，而不是人利用偶像去得到好处。那你估下以色列人选择什么呢？嗱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嗱，我们再读士师记2:19，但是士师死后，众民就回复行恶过腐败的生活。嗱，以色列人是知道有上帝的，嗱，士师死了之后冇人管佢啦，佢就放纵自己，选择过腐败嘅生活，而敬拜外邦人嘅偶像，放纵自己过腐败嘅生活，唔肯改变自己嘅心意，唔肯跟从耶和华嘅律法，唔肯侍奉上帝。嗱，呢一种人生取态，不单只是一般以色列人，就是上帝家的人，侍奉上帝的祭司都是这样。于是上帝就向他发出警告了，警告犯错的大祭司以利。耶和华用什么方法去发出警告呢？继续看2节。有一晚，老眼昏花的以利在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撒母耳睡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，天仍未亮，灯仍然着。嗱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？这个小朋友撒母耳睡在哪里呢？这个小朋友是睡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。嗱，安放约柜的圣所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地方，一个相当重要的嘅地方，佢点解会放喺一个咁重要嘅地方呢？点解安排一个小朋友放喺一个咁重要嘅地方呢？嗱，接下来嘅经文咧，我哋就睇到撒母耳放喺呢个地方系好近佢嘅师父以利嘅。撒母耳放喺圣殿，会唔会就系方便帮助服侍佢嘅师父以利呢？下面的经文也都给到我们一个原因。这个小朋友 仲喺第二日朝头早开圣殿嘅门。嗱，我可以睇到啊，《撒母耳记上》三章一节，年轻嘅撒母耳喺以利嘅教导下侍奉耶和华。嗱，即系话撒母耳而家系学习紧点样去侍奉耶和华，点样去打理侍奉嘅工作。年轻嘅撒母耳，咁其实有几年轻呢？和合本嘅翻译系童子撒母耳，童子即系一个小朋友啦。所以呢一个童子撒母耳，每朝系打开圣殿嘅门。咁有冇其他嘢做咧？好有可能都有。嗱，每晚圣殿嘅油灯啦，系要长着嘅。中途咁你要个长着，咁中途我要加油啦，又或者要挑旺个灯芯啦。如果冇灯芯，烧烧下冇咗咪熄咯。咁呢啲嘢会唔会都系呢个童子撒母耳做嘅咧？所以佢就要瞓喺圣殿里边啦。嗱，我哋咁睇啊，嗱，以利教导呢个小朋友点样去做，点样去侍奉耶和华，等佢认识一下点样去侍奉。是件好事啊，自细教导他是件好事啊。但是日常的操作都要靠这个小朋友，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呢？每朝圣殿的门都要找这个童子撒母耳离开，什么圣殿没有大人做事的吗？有时我们都会见到有些弟兄姊妹在侍奉上帝的事情上高，是花了很多时间，花了很多心思，花了很多气力。会不会有另外一些人瞪他们不值呢？就觉得哎呀，为什么 他做这么多事呢？那就是觉得哎呀，为什么给他做？但是有没有想过，其实这些弟兄这些姊妹其实是乐意侍奉上帝的，他们愿意的，他愿意花心思花时间去侍奉上帝，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得不值，他并没有觉得辛苦。甚至乎有些弟兄姊妹他愿意减少他的工作，减少他的收入，用更多时间去侍奉上帝，他们是乐意的。有些人会这样说，哇，做这么多事会不会 burn out 的呢？会不会精神耗竭的呢？会不会耗尽精力的呢？侍奉本身是不会令人burn out，不会令人精神耗竭的，但是在侍奉过程所遇到的问题，所遇到人事问题，就会有矛盾了。比如说职权责任分不清楚，引起不同的人的误会，引起很多内耗，又或者不以客观事理去分辨问题，不以客观事实去找出问题的核心，就滥用一些道德谴责。又或者有些人想化解这些冲突，就将自己的责任内化了，以为我自我牺牲了，我迁就别人了，希望平息别人的不满了，而反而令到自己负荷太重，充满了挫折感。处事是要按翻客观事理去分辨问题，按照道理原则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将问题模糊化、口号化、息事宁人，不去正视问题的根源，混淆事理，以致到分辨不到问题的对错，更加分辨不到问题的解决方向。如果我们将侍奉上帝和问题处理分开来看，这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令人 burn out 的不是因为一个人困在这些问题里面得不到解决，侍奉上帝本身是不会令人 burn out 的，不会令人精神耗竭的。虽然撒母耳当时还是一个小朋友，又要服侍师傅，又要处理一些圣殿的运作，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负担，但似乎撒母耳是乐意的。 他很顺服以利的安排，很认真地做好他侍奉的工作。对于这个这么纯真侍奉上帝的小朋友，上帝的言语就临到这个小子身上了。我们继续看第四节，耶和华呼叫撒母耳，撒母耳答话：来啦，师傅。他就跑去以利处，说：你叫我咩？我在这处啊。以利说：我没叫你啊，回去睡咯。撒母耳就回去睡。耶妈妈，撒母耳听到有人叫他，那很自然就会以为是他师傅叫他啦。撒母耳是跑去以利那处，他是用跑这个动作，就是说他是很急速去回应师傅的呼唤。我们看到撒母耳的这种对师傅的尊重的服侍态度，他对侍奉负责任认真的态度。以利当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以为撒母耳听错了，就叫撒母耳回去睡。谁知相同的声音又出现了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又叫撒母耳，那时撒母耳仍未认识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仍未向他讲过话。他又起身到以利处，说：你叫我咩？我在这处啊。以利说：我仔，我没叫你啊，回去睡啦。同样的，以利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。以利以为撒母耳又听错，所以不叫撒母耳回去睡咯。哎，怎知同样的呼唤第三次出现了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第三次叫撒母耳，他再起身到以利处，说：你叫我咩？我在这处。于是以利知明白，哇，是耶和华叫个孩子。以利终于醒悟过来了，既然不是他叫撒母耳的，那撒母耳第三次听到的，会不会这个声音是来自耶和华的呢？于是他就教撒母耳这样回应了。第九节，他就对撒母耳说：回去睡吧，如果他再叫你，你就说：耶和华啊，请讲仆人听见。撒母耳就回去睡。第十节，耶和华来站在那处，好像先前一样叫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答话：请听仆人听见。耶和华有什么说话对撒母耳讲呢？继续看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无奈我必在以色列人中做一件不寻常的事，使那个听见的人都惊怕。有时耶和华做大事之前是会事先宣讲出来的，到事情真的发生了，咁人们知道，哦，呢件事系耶和华嘅作为，而将荣耀归于耶和华咯。嗱，好似另外一个记载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二节，我即系耶和华，我话你哋知将要发生嘅事，我嚟帮助你哋，冇一国嘅神明做过咁样嘅事，你哋系我嘅见证人。耶和华将要发生的事讲给人听，到那件事真的要发生了，那么以色列人不可以成为一个证人咯，因为事先耶和华已经将这件事讲了给以色列人知嘛，所以就证明耶和华是一个 全知全能的神。除了这个原因之外，耶和华将发生的事事先讲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希望人悔改。好像约拿这件事，耶和华要求约拿将尼尼微城的灾害向城中的人宣告，耶和华是不是想城中的人受到惩罚呢？不是，耶和华是想城中的人悔改，而反而不需要受到惩罚。所以耶和华事先将件事讲出来， 是希望人悔改，因此得救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讲嗰件大事，令到听到嘅人都惊怕。嗰件事系乜嘢事呢？继续睇第十二节。嗰日我要彻底我向以利加讲过嘅话，我已经话佢知，我必因佢仔嘅恶行顶撞我，而永远惩罚佢一家。以利知道佢哋做坏事，但冇阻止佢哋。第十四节，因此我郑重向以利加宣告，任何新祭或祭物都不能挽回此重罪的后果。耶和华所讲的那件大事，就是要惩罚以利加。惩罚以利加和他的家人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两个仔的恶行。其实会不会有人这么想呢？咁佢两个仔有恶行啫，咁咪罚佢嗰两个仔咯。咁点解罚埋佢老豆啫？原来罚埋佢父亲嘅原因就系以利知道佢两个仔嘅坏行，但系冇阻止佢哋。以利系咪真系冇阻止过佢哋咧？以利系咪冇闹过佢哋咧？咁又可能？做咗啲嘢嘅，嗱佢做咗咩咧？喺撒母耳记二章廿二至廿五节，以利已经好老，佢不断听到佢两个仔对以色列人种种恶劣嘅行为，佢哋甚至同圣幕门前工作嘅女人瞓觉。以利对佢哋话：你哋为乜做呢种事？众人将你哋所做嘅坏事话俾我知。我仔啊，唔好再咁样做。耶和华子民中流传你哋嘅臭名啊！若有人得罪别人，事先可以为佢哋审判，但系人得罪耶和华，边个能够为佢哀求呢？唔知大家点样去睇以利呢一段说话呢？他都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，劝个仔不要做坏事，劝他不要继续作恶。那他都好像做了些事啊，他都好像劝告过个仔啊。那为什么耶和华还要惩罚以利的呢？以利他自己讲了个原因出来。我们再看二章廿五节，若有人得罪别人，事师可以为他审判。以利是什么人啊？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，大祭司的职权就好像事师那样，他是有权审判犯罪的人，他有权管理圣殿的安排，他是大祭司嘛，他也有权去管理宪制的安排，人事上的安排。如果有一个人抢走奉献给耶和华的祭物，只在圣殿门口 和上面工作的人员睡觉，还有很多人投诉他们种种恶劣的行为。作为大祭司见到个这样的人，是不是应该惩罚他呢？停止这些人的工作，停止他的恶行，阻止他们继续在圣殿里面继续侍奉。为什么犯罪的人是他两个仔，他就口头劝喻呢？继续容许他在圣殿里面犯罪呢？以利容许他两个仔继续做祭司，继续在圣殿里面滥用他们的权力，继续做坏事。以利有这个权的，他也有这个身份的，同埋他也有这个责任啊，有责任去制止这个恶行，他制止这两个仔的恶行，恢复回圣殿应有的正常运作。但他偏偏不行使这一权，不制止，只是口头劝喻讲下。他是严重失职，他偏袒他两个仔，容许他两个仔继续犯错，容许他们在圣殿里面犯错而得罪上帝。以利包容两个仔， 纵容他们在圣殿里面胡作非为，破坏圣殿的正常献祭活动。不单止这两个仔得罪上帝，以利这种偏袒徇私的行为本身也都是得罪耶和华。耶和华对以利的判词是这样的，二章廿九节下面，以利，你为乜睇重你的仔，过于睇重我，容许他们将我的子民所献祭新祭中最好的部分拿去养肥自己呢？耶和华问以利，以利，你为乜睇重你的仔，过于睇重我？我们有没有睇重我们的家人，睇重自己的成就，睇重自己的利益，过于睇重耶和华呢？如果我们睇到家人或者他做一些得罪上帝的事，做一些不合宜的事，我们会不会提醒他，纠正他，甚至乎阻止他呢？还是我们都怕得罪我们的亲人，我们怕他们不喜欢我，我想在他们心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形象，而我们选择纵容他呢？我们选择容许他继续犯错呢？又或者我们看重自己的利益，看重自己的成就，如果我们当中要做一些事，那件事本身是违背道理原则的，我们是看重自己的利益，看重自己的成就，继续做违背耶和华的法则，还是坚持道理原则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呢？我们能不能够看重耶和华多过看重我们自己呢？耶和华责备以利，以利，你为乜睇重你的仔，过于睇重我？我们再看第十四节，三章十四节，因此我郑重向以利家宣告，任何新祭或祭物都不能挽回此重罪的后果。因为我们以前都讲过，耶和华宣告惩罚是想警告人离弃罪恶，知罪悔改，以致得身嘛，而不是想个人哦，我宣告你的罪行就惩罚你，不是想这样。但现在耶和华向以利家宣告，就是说任何祭物或新祭都不能挽回此重罚的后果。一宣告惩罚就说任何祭物都不可以挽回，那就即是没有悔改机会咯。以利是不是没有悔改机会呢？其实上帝一早已经警告过以利，不过以利依然没有悔改。耶和华几时警告过以利呢？我们看前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廿七节，有个神人来见以利，向他传达耶和华的信息，说为什么你们竟贪婪，要求我子民献上的新祭和祭物呢？以利，你为什么看重你的仔，过于看重我，容许他们将我子民献新祭中最好的部分拎去养肥自己呢？三十节下半部分，但是我现今要废除你的职位，我必睇重尊敬我的人，轻忽藐视，我必睇重敬重我的人，轻忽藐视我的人，他轻忽藐视我的人，他会轻忽他们。三十一节，时候快到，我必使你家族中和你家族中的年轻人短命，无人长寿，我会给你保留一个后代，使他做祭司侍奉我，但他会失明绝望，你所有其他的后代都必死于非命。三十四节， 你两个仔何弗尼和菲尼哈将在同一日死去，你们就是对我显示，我对你显示我所讲的话必要实现的凭据。神人，上帝打发的人，曾经对以利讲过这些咁严厉的说话，也都预告了他两个仔会同一日死，其他后裔都会短命。若果以利真是认真悔改，认真地阻止这两个仔的恶行，有可能耶和华会原谅他，不会惩罚他。但是以利没有认真地做，他没有认真地对待神人对他的警告，也都没有停止他两个仔的恶行。既然他轻视神人的警告，不肯悔改，耶和华今次的警告就是任何祭物或牲祭都不能挽回此重罪的后果。并不是耶和华没有警告过他，没有启示过他，而是以利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警告，不肯悔改，不肯做回正确的事，去制止他两个仔邪恶的行为。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？上帝都没有启示过我，上帝都没有特别教导过我，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啱，什么叫错，那我就做咯，那我做错了你都不要怪我，因为你都没有启示过我，你都没有说过给我听我这些事应不应该做。上帝是不是没有启示过我们呢？是不是没有教导过我们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疑惑呢？上帝在哪方面启示我呢？在哪方面教导我呢？我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呢？如何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一个大题目。今晚我只是作一个简单的论述，我只讲一个一般性的启示。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呢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至十七节，那里有讲受上帝灵感而写的每一卷圣经，对于教导真理、指责谬误、纠正过错、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，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，能做各样善事。如果我们想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，想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指引，我们就要认真地学习圣经。圣经是上帝的灵感动作者而写的，圣经里面的记载是上帝要人指示人应该做的事情，上帝指示人应走的方向。圣经的话语是可以纠正我们所犯的错误，指正我们人生要行的方向。那我们可以怎样学习圣经呢？我们有很多很实际 的方法的。我们参加教会的崇拜，认真的听道，除了星期日星期三晚的崇拜之外，其实舞会也有很多讲道的录音，我们都可以去听。还有教会在星期一都有一个圣经学习班，那我们就参加这个学习班，我们就可以逐本书、逐章，甚至会逐节，有时逐个名词这去学习。每一个月星期日最后一个晚上，我们都有圣经的研讨，迟些我们都会加到有两个圣经的研讨。这些都有带有互相互动色彩的学习机会，可以我们和其他弟兄姊妹可以互动地学习，我们将我们的看法讲出来，也都听下别人的看法，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、一起研究，也都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互相支持。我们也都有见证会，除了分享自己的见证之外，我们很多时候都能够从别人的见证里面得到学习的。那我们 我都在这些学习的机会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好的了解圣经的机会，同埋我哋自己每日嘅读经祈祷啦，咁我哋都可以喺自己嘅读经祈祷里面继续学习圣经。我哋要明白上帝嘅心意，了解上帝嘅启示，系唔系单单学习就可以明嘅咧？我哋除咗学习之外，我哋仲要立心守道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至二节，一节的下半部，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献给上帝，专心侍奉祂，得到祂的喜欢，这些是你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，不要效法世界，要等上帝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，你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他所喜悦的。当我们立心守道的时候，立心侍奉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献给上帝。那即是说什么呢？即是说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就要按上帝的心意去生活，按照圣经原则去处事，去行事，去对人。那上帝的心意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又回转头了，就在圣经的教导里面知道。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到生活的话，圣经的教导就不是头脑上的知识，而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生活原则，我们怎样实践行事为人的一个实际的指引。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指引，按照圣经原则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实践圣经叫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就是与神同行。就在这个与神同行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会更加体贴到上帝的心意，就会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。那我们就会知道上帝眼中的良善是什么，上帝喜欢的是什么，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教导，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指引都已经写了在圣经里面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上帝的神能已将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给我们。我们要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，圣经里面已经有指示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并不能够说，上帝没有启示我，上帝没有教导我。如果我们这样都依然犯罪的话，我们并不能够说上帝没有教导过我，上帝没有启示过我，而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立心守道。耶和华虽然爱人，他也都给人很多机会，圣经也都形容了耶和华慈爱的一面，耶和华恩待人的一面。但耶和华他自己怎样形容自己呢？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至七节，于是耶和华从摩西面前经过，宣告话，宣告边个宣告？耶和华自己宣告，宣告话：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我不轻易发怒，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，我坚守应许，直到千万代，并赦免罪恶过犯，但是我必惩罚犯罪的人的子孙，直到三四代。耶和华形容自己是一个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他恩待人，并且赦免人的罪恶。人不可以说，哦，上帝怜悯我嘛，他不惩罚人嘛，那就好像一个没原则的父母那样，仔女几曳，我那就迁就他，那他罚就接纳他咯。任由子女放任自己胡作非为都不罚他吗？不是，耶和华不是一个没原则的父母，耶和华他有慈爱的一面， 亦都有公义的一面。对于一些不肯悔改的人，耶和华是会惩罚他们的。出埃及记34:7，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至三四代。有时我们犯了罪，但是没有惩罚的，那就以为可以一直错下去，我都没人知道，我都没有惩罚的，那以为我上帝是慈爱的嘛，他不会真的罚我的，那以为上帝他可能不知道我做了这错事呢，那我不可以继续犯罪呢？但圣经说，但圣经里面讲了，耶和华是有公义的一面。我们怎样知道，虽然我们未必惩罚即刻来到，但我们怎知道自己有犯罪呢？其实在圣经话语里面，它可以揭示出我们有犯罪，或者教会的讲台里面，也都是道理 的宣讲里面，也都提出这些东西，又或者在弟兄姊妹的劝告里面，也都指出我们有犯罪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就是不理，继续活在罪恶之中，总会有一天惩罚是会突然来到。箴言29:1，屡受责罚以认顽固的人，会突然败亡，无可挽救。以利其实已经有很多警告给了他，以色列人向他投诉，投诉他两个仔的恶行，耶和华也都打发神人正面地警告他，他依然不改。现在耶和华通过这个小子撒母耳传达信息给他，再一次警告他，他这次又肯不肯改呢？撒母耳听完耶和华的信息，他就回去睡觉，直至第二朝。继续看第15节，撒母耳睡到天光，起身开耶和华殿的门，他不敢向以利提起此异象。以利叫他，我仔撒母耳。撒母耳答话，来啦师傅。以利问他，耶和华对你讲过什么？不给我知道，如果你不全部讲出来，愿上帝重重惩罚你。以利他对着这个小朋友撒母耳竟然讲了这么重的说话，如果你不全部讲出来，愿上帝重重惩罚你。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以利这个人呢？以利是大祭司，他是上帝家的资深信徒，按照信仰的年月日来讲，他应该是一个很熟悉律法的人，也都是一般人心目中他应该是一个很敬虔的人。如果 他对人讲出一些评语的话，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是代表了上帝向人 的批判的。他这个大祭司这个身份，其实人家对他有期望的，他应该是一个很谨慎的人。但以利是不是一个这么谨慎的人呢？我们回想一下以利处事 的方法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她的遭遇是怎样呢？哈拿她心情沉重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向上帝默祷，她向上帝倾心吐意，讲出她心中的苦情。但是撒母耳当她是什么呢？当她是喝醉酒，是一个不规矩的女人，还出声教训她。其实以利他应该有经验的，他是大祭司，他应该知道哪些人是真的喝醉酒，哪些人 是心情沉重啊。但是他竟然是一些这么轻率的态度去批评别人，去论断别人。好了，自己的仔犯罪，很多人投诉他，都很多人反映给他听。他这么高的身份地位，这么高的权力， 佢应该制止呢啲人做坏，制止啲人做坏事啊！佢自己个仔佢都应该制止噶，但系佢只系口头劝喻嘅，咁忍得啲恶事继续发生啊嘛！但系对住呢个小子啲细路仔啊，撒母耳啊，佢想知道耶和华向佢讲过乜嘢？咁咁咪问下佢咪得咯？佢细路仔嚟啫，但系佢用好重嘅说话威胁佢。若果你唔全部讲出嚟，愿耶和华愿上帝重重惩罚你。喂，咁重嘅说话，佢个仔犯咁大嘅罪啊，佢有冇用咁重嘅说话警告个仔啊？佢会唔会警告个仔？哇，你唔悔改啊，你继续犯罪啊，愿上帝重重惩罚你。喂，冇啊，对住个仔就讲啲嘢，温柔好多喎，成个慈父咁。诶，你悔改咧，改咧，好温柔噶。但系对住呢个咁弱小嘅小朋友，就对住一个完全冇反击能力嘅小朋友，就讲啲咁重嘅说话。我愿上帝重重惩罚你，我威胁耶撒母耳讲出耶和华嘅说话。咁以你系个乜嘢人啊？我哋有时会唔会都系咁样呢？我哋自以为系一个资深嘅信徒。人哋都以为我哋好熟圣经啊，好了解道理啊。咁我哋对别人，咁人哋都觉得，哎呀，你一个咁资深嘅信徒，都可能对有个信任，有个期望。啊，期望你讲嘅说话都系符合圣经嘅道理。咁我当我有需要嘅时候，我都会请教你，希望得到你嘅一啲从圣经而嚟嘅指引。咁因此我哋会又会唔会咁样呢？当别人处于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，其实我们会不会作出一些不恰当的批评，或者在不明白事情 的事理之下作出论断，以致在困苦之中的人，在受苦中的人是受到伤害？又会不会我们以为自己我好熟灵，我资深信徒嚟噶嘛，咁就随意咁指责别人啦，就唔反省自己，就唔以客观嘅事情衡量自己、改正自己，就系话只系睇到别人做错嘅地方，别人做得唔够好嘅地方，就是、指责人。就算人哋指咗我哋，指出我哋做错，或者道理原则见到我哋做错。咁我哋觉得，咦，我系资深信徒嚟，都唔肯改，唔肯认。又或者我哋见到个初信嘅人啦，佢即系属于个属灵上嘅小子啦，我哋有个好高嘅标准嘅要求佢，用个好高嘅评价去批评佢。佢当呢个小子讲嘅说话啦，讲一啲唔系我哋好熟悉嘅圣经术语啦，咁我哋觉得，哎呀，佢讲嘢咁唔属灵噶。又或者他有一些行为，他的行为其实不是犯罪，犯罪另一回事，有些行为其实不是我们传统认可的所谓属灵行为，我们会不会就觉得他已经犯了罪了，用极高的标准的要求人，用极严厉的判词去压在他们身上，对别人就要求高，对自己要求就低，就用很多属灵的口号去表示自己还是高人一等的资深教友。而你用公然厉的说话去威胁撒母耳，撒母耳怎样做呢？第十八节，于是撒母耳讲出来没有隐瞒，以利说他是耶和华，愿他照他认为最妥当的做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启示讲出来，那个启示即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以利和他的仔会受到惩罚，以利和两个仔会同一日死，同埋以利家他的家族的年轻人会短命，没人长寿，而他的职位会被废除。几重要的事啊！以利怎样回答呢？以利的回答竟然是他是耶和华，愿他照他认为最妥当的做。大家怎样看以利的这个回应呢？愿耶和华照他认为最妥当的做，这个说话听了上来我都好像很顺服啊，耶和华想做什么就愿他照他的思想做，那很表面上都好像挺顺服、啊、 咁讲呢句说话即系咩意思啊？咁以利即系话系啊，我等死啊！咁耶和华罚我，我等死啊！系咪咁咧？耶和华宣告惩罚，系咪想人等死嘅咧？耶和华宣告一个惩罚俾我哋，系咪想我哋接受呢一个惩罚而死亡嘅咧？其实唔系嘅，耶和华系想我哋知道有呢个惩罚，就去悔改。悔改之后，上帝就唔需要将呢个惩罚俾我哋。耶和华佢点样形容佢发出警告嘅心情呢？耶和华当时心情是怎样呢？以西结书33:11，要告诉他们，我耶和华指着自己的永生发誓，我不愿意见罪人死亡，我宁愿见他改过而得生。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，你们要悔改，离弃邪恶的行为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耶和华不是想见人在死在罪恶之中，耶和华发出警告是想人悔改而得生。好像耶和华派约拿去宣告，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会被毁灭。尼尼微城听到这个警告之后，从皇帝到人民都悔改，结果是怎样呢？约拿书3:10，上帝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，看到他们放弃邪恶的行为，于是改变他的心意，没有将他原先宣告的罪，没有将他原先宣告的灾害降给他们。当你尼尼微城的人悔改，上帝是没有惩罚他，当你们未认悔改的时候，上帝没有惩罚他们。耶和华发誓的话，我不愿意见罪人死亡，我宁愿见他们悔改而得生。当以利知道耶和华的警告的时候，他的回应竟然是他是耶和华，用他照他的认为妥当的做。以利是有些晦气的，有些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，不觉得自己有错的。他的回应，他这样回应上帝，但我夸张一点去演绎以利的回应，是夸张的，不是真的。他是耶和华嘛，他是神，他大晒的，他喜欢怎么做那就照他认为妥当去做咯。我只不过是人，不够他大，他惩罚我，那我都没办法，那我就等死咯。以利听到贡献来的警告，他不是马上悔改，他反而是很悔气地说， 你喜欢怎做你就怎做咯。但我们不要扮知道上帝的心意，不要扮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罪。上帝的启示通过圣经已经给我们知道，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上帝的神能已将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给我们。如果我们明知道圣经的原则而我们依然犯罪，不是上帝没有启示我们，而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听。当我们听到耶和华的警告，指出我们的错，指出我们犯罪，我们是怎样回应呢？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，因耶和华说，在接纳时我应允你，在拯救日我帮助你。现今就是接纳上帝恩典的时候，今天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。趁住今日，今日仲系上帝拯救的日子，我哋就要马上谦卑悔改，回归上帝。上帝依然系会接纳我哋，但系呢个拯救嘅日子系唔会永远都有，佢系唔会都有永悔改嘅机会嘅。如果有一日，如果有个人坚持唔肯悔改，继续犯罪，可能会突然间佢再冇悔改嘅机会。耶和华用唔同嘅机会警告以利，但系以利依然冇悔改，祸患就忽然嚟到。以利两个仔喺同一日死咗，而以利听到呢个消息之后，佢喺坐喺佢自己嘅座位下边向后跌倒，跌断条颈骨，亦都死埋。箴言29章一节，屡受责备而仍顽固的人会突然死亡，无可挽救。以利是大祭司，是上帝的一个仆人，但是他看重他的仔过于看重耶和华。耶和华多次警告他，他都不肯悔改，结果祸患忽然来到而无挽救。以利的遭遇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反面教材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郑先生为我们领导三位。
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本心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是主你的圣日，也是父亲节，你给我们都是有两次的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到敬拜你。今晚你也是给我们得闻你的信息，得闻你的教训，但愿我们都懂得知道要以利的事情成为我们的尴尬。我们做长辈的，我们应该要怎样来到指示引导管教我们的仔女。求神都是给我们从其中学习，不要只是听过就了，真是从我们听闻教训之中付诸实行，我们就得着这些教训的益处。你实在爱我们，时时透过不同的分享给我们得闻神你的教训，但是想我们从其中有所学习付诸实行，直到我们真能够成为 一个名神益人的人，我们的教会都成为一个名神益人的教会。深夜已到，求神都是继续祝福保守我们，给我们平安回到我们的家中。我们之中身体有软弱的，求神都是慈悲怜悯担当其中之中身体软弱的，有病痛的担当他们的痛苦，亦都是给我们灵性软弱的，求神都是给我们从我们所听闻的教训之中得着提醒，重新得力，继续行在神的意料之中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。一个星期的工作摆在各位弟兄姊妹面前，求神都是加添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都是在下个星期，在这个星期所做各样事情上，都能够做出合乎神你心意的事情。求神都是答应祷告，奉主名求，诚心所愿。